今日講員是我們熟悉的江兆忠牧師，我們當中分享神的話語，講題是軟弱顯能力。
平安。開始的時候我們先低頭，我們同心祈禱。讚美天父，我們為到今天，我們獻上感謝，你保守在疫情嚴峻當中，我們仍然有健康生命氣息來到敬拜你，無論在教會或者在家或者其他地方，但願我們都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你，去求你悦納，求你保守，求聖靈賜給我們眾人都有悟性智慧，可以明白你對我們所講寶貴的說話，並且心靈也都有空間去承載去反省。我求恩主親自帶領以下的時間，越過人的軟弱和限制，求主親自作工，讓聽的講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親自教導和提醒，恭敬交託是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今個禮拜是努力事主日，剛才那段短片都提過，努力事主要是服侍一班自閉症或者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即一般我們叫 SEN 的小孩子。努力士是一個很特別的事工，剛才短片我都提過了，特別是在於一班似乎人體起上來是軟弱的人身上，竟然是可以彰顯上帝的能力。我們常常都說，或者起碼你都常常都聽，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是很覺得這句話很真實，人一定真的需要去到盡頭，去到盡頭才去找上帝，不一定而已，但年紀越大，特別近這幾年在醫院做了很多床邊病危或者是臨終的洗禮，我就越來越發覺這句話其實很真實，即是人不是真的去到盡頭，自覺是軟弱，自覺自己的限制，其實都真的不太需要上帝，覺得可以自己搞定，我使乜上帝？上帝其實也很難去工作，很難在一些根本不需要上帝的人身上來去工作。但大家我們都知道，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是一個強人靠自己的社會，森林規則，大家是不斷鬥強，弱肉就強食，真的不可以軟弱，一軟弱就很容易被人吃。而我們面對的時代也是一個大爭之勢，什麼都要爭，由國家到群體到個人，由出世到成長到出來社會，有什麼不是爭回來？試想一想，有什麼你不是爭回來？所以一個人不夠強就沒得爭的，俗語都有話，或者你都聽過，起碼或者甚至講過，執輸行頭就怎樣，慘過敗家。正我們這個社會永遠是一個強人靠自己的社會，大家鬥強鬥叻鬥醒，所以一班努力士學生他們很難去融入這個主流社會，意思就是他們很難跟人去爭，跟人去鬥，他們怎麼爭怎麼鬥，根本沒得爭也都沒得鬥，所以他們似乎是一班被這個社會甚至被這個世界遺棄遺忘的人。接下來是聖誕節，今天我們都信了耶穌，當然我們今天都知道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聖誕節就是要紀念各位大君王來到這個世界，所以今天我們很開心去唱，我們歡迎君王降臨。但是我們可以試想一想，昔日在2000多年前耶穌降臨出世那一天，是什麼人去歡迎去迎接這位大君王的出世？不是那些強人，不是那班有錢有權的人，不是那班飽讀律法很清楚規條的宗教權貴，而當時的希律王更加為了防止有人奪權，哇，有另一個君王要來到，對希律王來說還得了的， 所以希律王甚至是要下令要杀晒当时两岁以下的小孩子。什么人会欢迎迎接耶稣这位大君王的出世？是一班在野地在夜晚通宵工作的牧羊人。当绝大部分人高床软枕的时候，这班牧羊人他们仍然通宵在野地工作。这班牧羊人大概是社会的边缘人士，他们都似乎是一班被社会遗弃甚至遗忘的人。但是很奇怪，正正就是这班牧羊人竟然相信天使的说话。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个在马槽出世的婴孩，他们竟然相信这个婴孩就是基督，在一笪这么污糟邋遢的地方出世的婴孩，这一个这么失礼的 BB， 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就是万王之王。比着当时是你，你会不会信？但是那群牧羊人竟然相信，并且将这件事传扬开去。他们信得很单纯，他们都信得很直接，一点都不复杂。耶稣的真身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了，不过其实耶稣一出世开始，他的真身就已经隐藏起来，隐藏在人体上来是软弱羞愧的外表之下。耶稣是没有佳形美容叫我们可以羡慕，他也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自己都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枕手的地方，夜晚连睡觉都不知道去哪里。最后耶稣甚至是死在当时最残酷也都是最叫人羞愧的十字架上面。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的能力他的真身他是由一出世到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是不断刻意隐藏起来。谁会相信他？什么人会相信他？所以难怪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这样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耶稣基督人体上来是软弱无权无势，没什么可以羡慕，十字架的道理人体上来是愚拙是羞愧，但上帝他是用人看上来是软弱是愚拙的方法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即是谁会相信耶稣？什么人会接受耶稣？其实都很简单，就是那些自觉软弱自觉愚拙的人会相信，会相信同样是软弱的耶稣，相信同样是愚拙的十字架，就是那些软弱愚拙的人。努力士的学生人体上来是软弱是愚拙，但他们相信耶稣，并且信得很直接很单纯，很知道自己是罪人，很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不会反问什么问题，不会的。所以努力士侍奉其实很简单也都很好玩的。努力士导师做导师其实都很容易，他们不会反问你什么信仰问题，不会的，不会刁难你，基本上你讲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的。不断重复去唱诗歌，重复背经文，他们就不断入脑，不断接受，就是这么简单，很好玩的，一点都不复杂。不过他是因为这一份对耶稣的信心，这班努力士学生他们得到人生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身份， 就是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他们虽然没有办法融入主流社会，大概是被这个社会遗弃边缘化，好像是不配这个世界，哎呀，但是他们却是天父宝贝的儿女，是天父捍卫宝贵，所以不是他们不配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一班人，不配有这一班人信得这么单纯，信得这么直接，也都信得这么可爱。今天经文是讲哥林多后书，而背景哥林多城呢是一个大都会来的，其实都几似今天的香港。哥林多城邻近海港，所以商业繁盛，城市本身都很富庶，自然也都人来人往，品流也都很复杂，道德风气败坏，而人当然也都一点都不简单，崇尚希腊哲学，可以搞到很复杂，所以引申出来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回哥林多前后书，就有很多人事的问题。城市是一个靠自己的城市，所以教会投射出来就是一间靠人的教会，大家分门别类，分党分派，一班说自己是属保罗，另一班就说我是属阿波罗，再另一班就说我是属基法。哥林多教会是一间靠人亦都高举人的教会，因为里面的人本身就是一班靠自己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很强很醒，所以需要另一个更强更醒的人来带领教会。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哥林多教会，而事实上保罗整个第二次宣教旅程是由我们今天所谓哥林马其顿意象，马其顿意象是第二次宣教旅程做开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是先去到腓立比，马其顿是一个省，而腓立比就是省里面一个城市，是当时一个住房城重点城市来的。保罗去完腓立比，跟住就去帖撒罗尼加，然后来到雅典。大家留意，腓立比、帖撒罗尼加、雅典这三个城市都是当时的大城市。虽然保罗在腓立比、帖撒罗尼加是先后建立了教会，但是保罗在这三个大城市他的遭遇一点都不顺利的。我们看回使徒行传，在腓立比保罗是被人打，然后拉去坐监，不过很快就放出来了。然后去到帖撒罗尼加，保罗是被当地的犹太人迫害，轰动全城，结果保罗是要连夜逃亡。然后去到雅典，是跟当地有识之士，保罗是跟有学问的人在那里辩论，结果被人讥笑，落荒而逃。事实上保罗在这三个城市是遇到很大的挫折，大概对他的信心也都有很大的打击，所以保罗很快就离开这三个城市，不想久留。没多久保罗就来到哥林多，但是很奇怪，就在保罗受到很大打击，在他很软弱的时候，上帝在保罗身上开始另一个工作。上帝在哥林多给了保罗另一个异象，你可以叫他做哥林多异象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九节，经文这样说的：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市我有许多百姓。而事实上这个叫哥林多异象，
比起马其顿异象，是更决定保罗侍奉的方法和结果的。保罗就在他软弱受打击的时候，他来到哥林多学习了一个功课，就是不再用高言大志来传福音，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传那个叫人觉得愚拙羞愧的十字架。如果这样传福音真是有人信主，那个就一定不是人的工作，而是上帝大能的彰显。第二，保罗第一次在哥林多其实总共留了1年零6个月，留下的时间是远远长过之前那3个城市的。你说是不是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很顺利？当然不是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罄竹难书，淫乱、纷争、嫉妒、拜偶像、假使徒论断，甚至保罗自己都不断被人误会、论断，讲不同的坏话。我相信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受到的伤害是远远超过其他教会。那为什么他还要留下，还要留这么久？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意象，而教会也是他亲手建立，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就算几百厌几坏仍然不离不弃。看回今天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不是保罗客气的说话来的，而是他的肺腑之言，是他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大家都知道的，保罗本身是一个很厉害、很强、很出类拔萃的人来的。他出身正统，学识渊博，也都内劳吃苦，循规蹈矩。所以腓立比书虽然他当时是坐紧监，但是他仍然可以很意气风发话，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很清楚，保罗是为到自己夸口。然后今天这段经文第二到第五节，保罗讲紧那个人可以上到3层天，可以去到乐园，这个人其实就是保罗自己。三层天即是神的宝座、神的居所，或者可以叫做乐园，是最完全的境界。即保罗曾经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去到另一个时间空间的领域，经历什么叫做完全满足，甚至是听到一些隐蔽的说话、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不过另一方面，在第七节，上帝却是容许撒旦攻击保罗，将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就好像约伯一样。撒旦对约伯的攻击其实都是上帝所容许的嘛。上帝容许这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很清楚目的就是免得保罗过于自高，是吗？调翻转想，即是保罗曾经是在侍奉上是过于自高、过于自以为是，所以上帝就是要藉着这根刺来去拆毁保罗对自己的信心。那究竟这根刺是什么呢？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根刺是疾病，有人说是逼迫，亦都有人说是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伤害。但无论这根刺实际是什么，那个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根刺对保罗的影响的确是非常之大。保罗是一个硬汉来的，都捱得的，他可以忍受风雨、四面受敌他都不怕，但这根刺对他的影响 是大到足以叫他三次求主，可不可以将这根刺挪开？但上帝没有答应，只是答应上帝的恩典够他用。这根刺的影响是大到足以拆毁保罗的自信，叫他不再为自己而夸口。的确是，保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他要夸口，他的确可以很多东西夸口，包括这一段很特殊可以去到乐园的经历。谁可以这么有福气被上帝提到去乐园，直接经历上帝的同在，有生之年可以经历到直接上帝的同在，有谁可以有这样的福气？但在第五节保罗说，除了他的软弱之外，他并不夸口。上帝是要在保罗整个宣教旅程不断藉着不同的经历，目的就是要不断拆毁打倒保罗的自信，不要过于自高，磨练雕琢他的生命，叫他明白自己的软弱，晓得自己的限制。人看上来保罗的确是一个很厉害很醒很巴闭的人，但他保罗都会是这样看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醒。但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这么出类拔萃的人，原来都有他的软弱，有他的限制。唯有当保罗去到他的尽头，他才可以明白自己的软弱，他才会心甘情愿承认自己原来是有限制，可以轻看自己的成败得失，然后上帝可以开始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弟兄姊妹，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人是要不断逞强来去掩饰自己的软弱，就算有软弱，或者都不会或者不敢去承认。努力是事工，其实就是要不断提醒我们，人其实很软弱，无论外表看上来有多坚强，里面其实可以是很软弱。并且我们过了差不多一整年的疫情，大家有什么感受？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无能感，对吗？没什么可以做，真实可以做的也都非常少。学生固然没得上学，上堂用 Zoom 用电脑上堂，做工的我都可能要留在家里上班，没得出外旅行，没得出街吃饭，没得跟朋友家人相聚，甚至没得回来教会聚会。所以这个疫情更加凸显人的软弱无能，人的渺小。在这个疫情之下，人开始去到他的尽头。这个疫情其实都不单止显出人的软弱，人的尽头，更甚是要显出历史世界去到尽头。不断不断很多天灾人祸出现，其实就是上帝不断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讲件事给大家知，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经济论坛，很巴闭的，是一班世界的精英，有权有钱的一班人成立一个组织，就在今年十月，不是很久之前，这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出了一份白皮书，题目就叫做后疫情的世界，重整将来的工作议程。 簡單講，這個組織就是要藉著這次疫情，哇，搞到這個世界很混亂，不過就是要藉著這個疫情你去重整重建這個世界，是希望每個國家都要參與。你表面其實很吸引，但是想一想，是有一群有權有錢的人希望可以藉著這個疫情重整世界，好像你的電腦壞了輕機一樣，你 reboot 它 reset 它，是要重整這個世界，按著人的心意重整這個世界，目的就是要加強對人類的控制，本身其實就已經很恐怖了。孤物論他們可不可以成功？弟兄姊妹，這個世界沒得回轉頭，沒得回去好像以前那樣，因為有人是要重整這個世界。所以這個疫情不單止突顯人的軟弱，人的盡頭，更加突顯上帝的隱藏。上帝究竟在哪裡？在接下來的日子，上帝只會讓人覺得更加越來越隱藏，因為更多天災人禍將要出現，而教會亦將要面對很大的轉變。上帝不單要拆毀我們對自己的信心，亦都要拆毀對人的信心，更加更加要拆毀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信心，對這個世界的指望。所以約翰一書說得好，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事實上聖誕節亦都是提醒我們，雖然上帝是隱藏在馬槽一個嬰孩之下，但是卻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上帝是要藉著他的隱藏你去與人同在。事實上今天你信耶穌，基督信仰由一開始，由耶穌出世開始，其實就已經是一個隱藏的信仰，是隱藏在人的軟弱羞愧之下，是要藉著這樣來去彰顯上帝的能力，叫人無可誇口，只誇耶穌基督並他十字架。而我們要做的，其實就真的好像那群努力士學生一樣，不用再看人，不是再看環境，看這個世界，真的不再看人，不再看環境，這個世界而是很單純簡單直接的信心來去回應上帝，堅信上帝，而大家仍然切實彼此相愛。願上帝賜福大家。